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学习传递爱这件事情啊，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花儿姐姐前一阵子呢，看到有一本书，它是这个北京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它所出版的《传递爱的力量》，然后呢，作者叫做李嘉诚啊。花儿姐姐呢就觉得这本书它的一个标题呢，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传递爱的力量啊。于是呢，就上网大概去查了一下，这本书呢大概在写什么？其实呢，这本书它一共呢一系列呢大概有六本啊，因为呢它主要是讲到青少年心灵治愈的故事系列，那它搜集了将近有400个精彩的这个小故事，包括了讲到勇气、诚信。好，还有认知、自我、专注、友情，还有情绪管理等等啊。那当然刚才讲到传递爱的力量呢，就是这个系列的其中一本，那里面呢就是收集了数十个精彩以友爱为主题的小故事，这样的一本书哦。
Oh,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小朋友，在我们每一次自我探索时间呢，花儿姐姐啊都会跟小朋友介绍这本书，叫做《听20位科学家呢说故事》啊。那当然了，这本书如果读完之后呢，花儿姐姐也会选读呢其他的书给小朋友听。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科学家呢，他的名字叫做池习勇。这个池呢是池塘的池，习呢就是这个席伯纸的席啊，然后勇呢就是永远的勇。好，那小朋友呢，好，就是猜猜看哦，就是看这个名字你觉得他是哪一国人呢？好，我想你应该很快就猜到他是韩国人哈，没错。好，那习池勇他是1855年到1935年之间的哈这个科学家，那他呢就是一个爱的传播者。好，那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来聊一聊他为什么呢是爱的传播者呢？韩国以前呢称天花为陛下，但你知道为什么会称为陛下吗？这是因为当时没人知道天花的病因，加上了天花它是一种流行病，对于众人而言天花是让人畏惧的，所以将天花取了皇上或者是中殿娘娘等这些皇族所使用的陛下这样两个字的为名，用以安抚带来恶疾的一个瘟神。当使用众人斗法作为排除天花的预防方法，是直接把天花的患者身上采集天花的病毒之后用鼻子吸入的方法来作为接种的方式。虽然用鼻子吸入了天花的病毒对人体可以产生跟疫苗接种相同的一个效果，问题呢就在于以鼻子吸入的时候，病毒它会扩散到空气当中，周围的人会有染病的风险，所以众人斗法并没有普及的使用。我出生在首尔，是一间汉方药局老板的孩子，在家中排行老四。由于父亲经营药局的关系，所以常透过一些有医学背景并且常到中国的人取得西洋医学的相关资料，也因此我从小对于父亲的藏书感到兴致勃勃。爸爸，那是什么？
这个这是遥远的西方国家所写的医学书籍。
西洋医学书吗？那么和我们国家的很不同咯。
对呀，因为西方国家是使用跟我们不同的方法来发展医学的，可是习勇啊，就算是形态上有所不同，但两者的本质上都是为了救人所研发出来的医学技术，没有什么不同。
我想我会对医学领域有这么大兴趣，应该是受了熟悉医学知识的父亲所影响。我后来便走上了医学之路，并且一心的想要改善种痘法。
据说有预防天花的方法，到底是哪个部分呢？
我印象中曾经在某本的医学书籍当中看过预防的方法，只要是疾病，医生无论如何都得帮病人来诊疗，偏偏就算我们再怎么努力去预防疾病，疾病却总是会找上门。然而天花却不同，只要能够预防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为此丧命，而这点真是我从外国的医学书上所看到的记载。在读遍了医学书籍的过程中，我接到了老师的联络，并且前去会面。我的老师朴永善，他曾经在韩国与日本缔结了江华岛条约的西元1876年与使节团一同前往了日本。原本只是义务同行的老师，在回国之后马上就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并且给了我一本书。
你平常就对于种痘法很有兴趣，对吧？
是的，可是为什么突然？
其实啊，我是偶然间拿到了这本书。
我把老师给我的书打开一看，这是日本人久我克明所写的《种痘归鉴》，而久我他是一个熟知种痘法的医生，这一本《种痘归鉴》可以说是他对于种痘法研究的集大成。
我想啊，这本书对你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里面呢所提的内容正是你一直想要研究的种痘法相关的资讯。
我不断地跟老师道谢过后，便开心地带回了这本书回家研读。不过说来真不好意思，我甚至连西洋的医学基础知识都没有学过，那本书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我都看不懂，有看不懂的内容也就算了，我连可以拿来实验的天花病毒都无法入手。怎么办啊？老师特地的给我这本书，结果一点用处都没有。不过话说回来，西洋医学究竟是以什么方式来运作的呢？此时此刻，我只觉得难堪，我觉得我根本就是半途而废，心里难过的好想哭。就在我既不能够取得天花病毒，也没办法把书看懂，心里无比的烦闷的同时，却收到了一个消息。
哎，你听说了吗？听说来釜山的日本人开始实施牛痘接种了。
当我们国家开始出现天花患者时，那些日本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便以和日本最近的釜山为中心，将国民召集起来，并且施以牛痘接种。一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的就飞奔赶往了釜山。好，小朋友，这个花姐姐之前啊，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因为故事很长啊，所以我就分上下两段啊。那因为呢，在每一个就是我们环节要结束的时候呢，花姐姐因为没有预告嘛，说哎，我其实还没有读完哈，下一段呢继续读给小朋友听。然后在下一段呢，好也没有说哎，这是我们呢上一段没读完，所以继续的读。所以有很多的小朋友就会说哎，好奇怪哦，怎么突然不见了？或者是说哎，好奇怪哦，怎么突然出现了？那花姐姐预告一下，我还没读完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花姐姐继续读给小朋友听池喜勇的故事哦。好，小朋友，花儿姐姐刚才呢在第一段的最后有预告，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说完，所以花儿姐姐呢继续把池喜勇的这个科学家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好，那刚才呢我们读到的就是讲到说诶，他呢到了这个釜山，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花儿姐姐继续的跟小朋友说哟。那是日本海军在釜山建了一间寄生医院，而且那个院长是一个叫做松前的日本人。据说那位院长非常了解种豆法，同时也是这一次接种牛痘的总负责人。
请您教我种豆法，拜托您了。
我一直苦苦的哀求松前院长教我种豆法。一开始松前院长拒绝我，表示这是为了日本人所开发的技术，并不能够外流。但我人都到了釜山，怎么能够就这样的空手而回？所以我每天都到寄生医院报道，不断的拜托松前院长。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
哎呀，我实在是服了你了。好吧，我就教你种豆法了。
是真的吗？真的太感谢您了，谢谢您。我不记得我到底跟他说了多少次的谢谢，总之我便在松前院长的指导之下习得了种豆法。之后在西元1880年的时候，我返回了首尔，在自家设立了接种所，为许多的小朋友来实施牛豆的接种。这在当时是我国第一个公开的完整接豆法的接种，同时我也是第一个开始进行牛豆接种的人。
疫苗已经用了这么多了，那这样根本接种不了多少人呢？
我看着从寄生医院拿回来的疫苗喃喃自语，而疫苗是以天花病毒制成，可以用来接种。由于松前院长并没有指导我如何增加疫苗，所以我只能够就手上现有的疫苗来尽量的完成接种。只不过现在手上持有的数量也所剩无几。
只要去日本带回疫苗就可以了吧？可是我该用什么方法从日本取得疫苗呢？不对，不管怎么说，还是制作的方法最重要。我需要的是疫苗制作法。
我不分昼夜的满脑子想的都是疫苗的制作法。不久后终于有机会让我前往了日本。那时我作为了第二批的修行使58人之一被派往了日本。一到日本我就立刻的去找牛豆种技所长菊池先生。
拜托您啊，请告诉我疫苗的制作和保存的方法。
我不停地拜托菊池先生，而菊池先生也应许了我。于是我开始在他底下学习了疫苗制作方法与保存方法，以及如何饲育小牛和从牛身上采集细菌，将这些知识全部的习得之后再重返韩国。之后我设立了牛豆的保婴堂，并且为所有来到这里的孩子们接种疫苗。在所有问题都差不多解决之后，我前去拜会了学部大臣李道宰先生。
我有事情想要拜托大臣您。
不知道大臣是不是很少私下和人会面的关系，看起来很紧张，而我则是缓缓的开口说明来意。
您不认为我们国家也需要专门的医校吗？我们必须要有学习研究医学的人，医学是救治我们国民的最重要的科学，所以一定要有医校。哪怕现在无法立刻的设立，我还是希望能够借助大臣您的力量来促成，拜托您了。
我并非盲目的相信西洋医学比较卓越，但相较于我们的东方医学，西洋医学更加发达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接触了国外的文物时，最重要的不就是学习他人的长处，并且改善自己的缺点吗？大臣听了我的话之后点了点头，想来是认为我的话有点道理。
你对建学校这件事很坚持呢。我知道了，我会努力试试看。
不过直到学校建立为止，这过程可是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由于大臣积极推动了设立学校的关系，终于成立韩国第一间的公立医校京城医学校。京城医学校在日后改制成为了大韩医院的医育部，也就是今日的首尔大学医学院。我认为科学就是与人分享的事物，所谓的科学不就是协助众人过得更加幸福更加便利的技术吗？所以寡占科学技术，或者只因为贫穷而无福消受，就不是科学存在的真正意义了。科学家必须经常的以人为本，并且保有爱人的心与广阔的胸襟。也许也就是因为如此，科学家所走的路比一般人更艰辛，也更孤独，也就更有意义了。好，小朋友，这个池喜勇的故事哈，我们把它念完了。他的故事还挺长的，对不对？其实呢，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学习呢，努力的去培养自己的能力啊。像有一个矿工的小孩呢，就是因为家里家境不好啊，所以呢，这个矿工就把孩子叫到面前去确认这个孩子的梦想。但是这个孩子就是一直跟爸爸说我要成为一个医生啊，结果后来呢，这个矿工就跟他说，好啊， 你这个学完之后呢，就自己开一家医院啊。结果这番话呢，就让孩子非常的开心啊。结果果然呢，在数年之后，他就学习这个医学，然后呢，用很优秀的成绩毕业了。那结果呢，这个矿工啊，就握住他的孩子说啊，哎，其实呢，好，这个之前我说要给你钱是骗你的，我希望你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啊，去挖掘出你心中无限的金矿。所以呢，其实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还是鼓励大家呢，好，要学习去培养自己的能力哦。好，小朋友，讲到这个培养能力呢，其实花儿姐姐鼓励小朋友啊，其实在平常生活里面啊，就可以呢去实践呢几个技巧，然后培养你独立的思考能力啊。好，那独立思考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小朋友要怎么样让这个思考成为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呢？那当然就是要主动学习，然后继续的成长咯，并且呢要学习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啊来负责， 然后呢我们也必须呢要跟父母呢做一些连结哦，然后呢虚心的去请教爸爸妈妈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对的呢。所以啊，鼓励小朋友一定要学习多阅读，多跟不同的人互动，以及呢要学习多问多想，然后多说，这些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